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极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藏传净土法的第98堂课的内容。那这段内容呢，也是属于在最后往生四因的最后这一部分发清净愿的这个环节当中。那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很多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具有的种种功德，就是可以这个任运自如的去往到清净的佛刹面见清净的佛尊，然后呢这个听取殊胜的法义啊等等这些殊胜的因缘。那么就强调体现出来呢愿力的这个重要性。那同时呢上一堂课也讲到了一些，如果有一些人把握不好自己的心态这个生起烦恼之后发一些恶愿，它容易导致的这个后果，讲到了好几个公案。那今天我们还是针对这一个话题就后面也有很多的很精彩的公案来说明就是发恶愿的话，它过失确实很严重。就我们平时曾经这个念佛呀，很多修行的那种善法功德，本身他的行为或者他这个修行修这个法他是有功德的，但是以恶愿摄持的时候呢，他那个功德就直接就成熟在恶愿上面。这个问题可能有些道友也会想，他说他就会觉得说，既然我造作的是一种善法，为什么会在恶愿上成熟，对吧？他怎么不在善愿上面成熟，他怎么会在恶愿上面呢体现出来这种强大的威力？我们以前经常说我们相续当中所培集的这些业，当然如果他没有任何的一种发愿力去这个摄持他的话，那么当然善有善业的话，他感召的是善果，恶业是感召的是恶果，这是它的一个自然规律。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愿力呢，刻意的去摄持它的时候，它就会随着愿力有一种趋导性。所以这个福德呢，它很像怎么说呢，它就很像这个车吧。那么我们的愿力就很像那个司机。所以它这个车呢就好像是一个加了油的能够跑很远的一个车。但是的话，关键是看司机把它往哪开的一个问题。司机如果开的方向对，直接到目的地了。司机如果开的方向不对，直接掉悬崖里了。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个车这个能力还是在那里，那你司机硬是往悬崖上开，他就能摔下去啊，他还是能摔下去，他这个效果还是会出现的。所以说这个道理上面当然就是说我们平时呢一般的因缘规则当然就是什么呢，这个善业产生善果，恶业产生恶果。但是如果说你造作的这个善业以你的愿力刻意去回向的时候，它就会随着你的愿力而趋向于那个方向，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就是要比较注意关注到自己的这种意乐自己的心态是往哪个方向去驱导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还是会起作用的会起作用。所以一定要杜绝发那种很强烈的恶愿然后只是发一种人天福报的这种心愿跟解脱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话，那我们所造作的功德也蛮可惜的，就它跟解脱就不挂钩了，只能感召到一些恶愿的果，或者说呢这个暂时有漏的福德业的果就消耗没有了就消耗尽了，这个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那我们下面的话继续来看一下这里还有继续讲相关的一些发恶愿的那个公案，看到他这个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就是另外呢有一位软弱的老僧人，经常受到众人的欺凌，他这种前因后果有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可恨之人呢，换过来我们以前说可怜之人有可恨之处，但是换过来说可恨之人他确实也有他可怜之处，这个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看到那个他后世转生的这个恶王因为上师描述的还比较详细一点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小孩摔下去等等，看了以后觉得惨不忍睹，他为什么会对这种事情就很高兴呢，就觉得无法理解。那但是他前世的这个因缘呢又感觉很感慨因为这个人比较软弱，就是受到别人欺负，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这些人为什么要欺负他，其实这种话就没有什么养分可谈了。人在世间很难去找到一个完整的或者说真正的到哪都是什么公平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就不叫娑婆了啦就不叫娑婆。关键 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修行人啊，因为他前世还是个出家人嘛，老僧人嘛，就是我们修行人要有一个这个意识，你不一定你所遇到的事情都是那么公平那么合理的。所以其实现在有的时候这个动不动就投诉啊，动不动就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啊。其实原则上应该是能不投诉就不投诉，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世间上太复杂了，也有很多的，它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的情非得已，有很多各种因缘而促使的这个结果。不是我们表面上就觉得啊不公平不公平，然后就不停的投诉，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说句实在话，本身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善恶业力参半的，善恶业力这个交替成熟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又大家的一种共业所感的那种整体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况。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唯一的就是说啊不公平就不行这句话其实就没有什么依据了，它其实是找不到一个能够生存的一个基点的。你在这种环境当中，你这个想法也不成熟。其实那我们修行人的话，修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没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自身还有业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啊修行人为什么三宝不加持，三宝加持了你感召的都是一些比较轻的啦，就是已经很温和了，但是不代表说你就什么都不感召，是不是？毕竟你身上还是有业存在嘛，善恶业是参半的，所以才是凡夫啊。你还没有修到极乐世界，你还没有成就圣果呢，那你自相续的业的话，你再怎么学佛，它该成熟的时候你要承受啊。这个并不代表说哦，三宝就没有加持了，这个本来就是名言的自然规律，对不对？那三宝的这种力量的话，已经让很多的重业你根本无法承受的，就是已经减轻了很多。这个确实三宝的加持是空不唐捐的，它不会空耗。但是有一些的话，这个业力它不是那种很轻的，好像啊我祈祷了我忏悔了它就消尽了，它这个有一些它没有办法一次性到位呀、啊。或者说它这种业力很重的话，它你必须会有一些承受，这是很正常的。哎，这是很正常的。这一点上的话，就作为学佛者，我们前面因为讲了很多相关于因果的问题啊，这个方面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知见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这个情况下想求一个公平的话，就求不得了呢。那真的叫求不得苦了，因为它本身在显现上面现似不公平，但是在因果上面真的很公平。所以你光在现象上面就说啊你不公平，这样不公平我要投诉，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确实就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根据可得。那我们能做什么？那当然凡夫人咱不过多的去评价这个世间人他的一种行为他的想法，这个没有办法扭转啊，他不学佛当然无法扭转。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在遇到这种合理不合理啊，或者你受到委屈了，或者你去遇到不公的时候，这个老僧人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生嗔心嘛。我们学佛我们修行的人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让自己的这个嗔心不可控制啊。你说一个凡夫人从来不生气，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像凡夫了，对不对？凡夫人毕竟是有烦恼的，我们也不能说啊我现在修行了所以我就永远不能生气了。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目前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我说我从来不生气，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都没有生过气，这个其实是做不到的。你从来不生气那就是圣者了，你要说你从来都不会再生气了，你遇到什么都不会再生气了，那你基本上已经修到一地菩萨果位的状态，或者至少已经到了加行道的这个忍位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他烦恼就被压服得很好，那种境界了啊，你就说你从来不生气。但是所以修行人他也会有烦恼在，尤其是凡夫修行人，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这个烦恼要有一定的可控性，就是我的烦恼再怎么生，我会不会发恶愿呢？不会。我烦恼再怎么起现啊，我心里面当时再觉得难受啊，我会不会诅咒别人呢？绝对不会。你要保证这个底线，对吧？这就是正常的。那这位老僧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握不住这个底线了，他生起了嗔恨，人家欺负他看起来也是他委屈，对吧？他比较软弱， 然后别人欺负他，他就心里很难受，然后就开始生嗔心。他自己呢念诵了七个亿的，哎呀，如果他这个七个亿的这个玛哈嘎拉的心咒啊，要是能够回向到往生净土或者成就这个解脱的果位啊，说不定第二世直接就解脱了，这真的是太可惜了。七个亿好难念哦，我们这一辈子念一个亿都不得了了，就得要花很多的时间呢。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啊，你们可以自己感兴趣的可以算一算，就是比如说我每天念3万心咒或者念5万心咒，然后要几年能念，就是每天都要保证这个量，一年365天你乘一下，然后最后看呢乘了要几年能念圆满一个亿，然后再乘以七个亿，你要花这几乎是一辈子的时间，而且还是很精进的一辈子的时间，不停的念诵才能满到七个亿哦，非常的这个量真的是很大的。你说他把这份功德要是直接回向解脱了，就万事 OK 了。结果他真的是相续中那个嗔心消化不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公案，你仔细去体会它背后的那个意义啊，它里面有很多的内涵，就让我们很感慨。那还有一个情况，就大家会觉得念七个亿的话，难道都不能改变他的心吗？那这个公案还真是这样子了。有时候我们会其实会有一种被加持的感觉啊，就是比如说我选择一种心咒我很喜欢的，我经常念大量的念，心心念念都在念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会被咒语加持，你自己的心态就会变得清安啊，调柔啊，断出烦恼啊。但是这位老僧人的话，他主要当时念咒的发心估计也就是那种恶心所示，他说我要念咒，我来世要变成一个势力强大的人，他就是以这种发心去念的话，那这个咒语对他的相续断除烦恼方面的改变的话，可能就是他因为他的愿力在那个方面成熟嘛，就在那个方面起作用，所以就很难去改变了。诶，咱们这个真正的学佛哈，学佛啊，修行净土啊，在念佛号也好啊，念这个修各种法行也好，一定要符合经教里面所说的，或者呢我就是这个发愿这个就是希求净土方面，或者的话我一定就是你在做各种法行的时候，前面一定要有一种利益众生，就经常要修习这个悲心啊，修行慈悲心，我做这一切的法行是为了对众生有饶益啊，以后我成为这个大威力的人要这个利益更多的友情。或者还有一种，就是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那个佛陀因地的本身传当中，不是曾经就有这个佛陀有一世转成这个海龟，然后被这个8万个蚊子吸食这个乌龟身上的血呀，然后的话也有这个五夜叉吸食佛陀因地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血呀，就是吸食他的血肉啊。这种情况表面上看起来其实就属于是他们在损害佛陀，对吧？他们在损害佛陀的时候，佛陀当时发的是什么愿呢？我这一世的话以生血来滋养你们的生命，愿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呢，就以这个佛法，就是以法呢来滋养你们的慧命，让你们得到解脱。这种愿就是你要学会把这个委员用这种方式转为道用。当然可能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因为佛陀因地的这些公案，很多视线的依地菩萨以上的那个做极大布施的这种行为，咱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但是有的时候啊，在正常的工作生活，或者你们道友和道友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最初的感受的那个过程就觉得很堵啊，这个很窝囊，就特别的恼火啊，可能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这个人的情绪总是这样嘛，他等一段时间，或者他等上几个两个小时，或等上一阵儿的时候，他这个稍微情绪缓和一点的时候呢，你就要一点点去调，哪怕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发生或者他的这种情况无力改变，他是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在愿力上面的话，哦，他现在损害我，那么我跟他现在的话，其实他跟我结了一个恶缘，他实际上真的是对我做了这个诽谤啊，做了排挤啊，做了这种不好的事情，但是的话愿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呢，我能够用佛法的话来度他解脱。就是你要能够转心里舒服不舒服，愿力应该要转， 然后心里的这种烦恼的话，你可以有一个这个借用上师的各种教给我们的那种调心的方便，对吧？调心有很多的方便，想想这个可能是前世的跟业力有关系，或者说的啊，这种行为如果说这个出现了之后，我的这种承受不管怎么样也能够消清净一些，清净我自己的这个以前曾经诽谤过别人的这种业力啊。然后或者就是说啊，这种考验的话可以对我心性是一种磨练啊，我以前对这种事情是特别不能接受的，特别脆弱，我现在的话就比以前要好多了嘛，就我一定有一定的堪忍力，我就不会很计较他对我赞或者是棒，这些其实都是提高修行的一个特别好的契机。那我们虽然说修力有限啊，咱们凡夫人还是很就是在这些问题上走起来比较艰难的，它就有很大的起伏啊，最起码心态上面它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那个方向呢，就是要稍微控制啊，用一点政治正念啊，用一点这种压制啊，用一种慢慢过渡的方式，但是你那个方向是要往那个正确的方向去走，对不对？发愿上面也应该懂得自己如何用发愿的这种善巧来转委员为道友，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又退不回去了，那我们还是要调整一下，就好像你像修这个自他相换的修法就是这样嘛，你自己已经生病了，你再痛了再难受了，那我修一个自他相换愿啊，这个所有感受这种病痛的人都由我来代受，他已经难受的时候的话，这个业已经成熟在你身上，显现上身体上是一种病痛的这个感受，你没办法杜绝，你没办法遮止它了，就像苹果都成熟都长出来了，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那我会用这样的一种修法呀，一种观修啊，或者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这种发愿力呀，去将它变成一种菩提的资粮嘛，这是修行人应该做的。你不管是这个做的自然还是不自然，造作不造作，你心里头那根弦儿还是明白的，我应该这样做，这就正常了，对不对？你不像这个老僧人，他控制不住自己的那个恶心啊，控制不住自己的恶心，念了七亿遍的心咒都没有办法转，而且全部都把他发愿的，就是说啊，我今生被众人欺负，但愿我来世投身一个具有势力的能够摄服一切之人，他后世真的是转成这个兴隆的那个暴君叫做公伯娘家，他一生当中残杀了很多人，而且以杀人为乐趣，呵呵，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是很恐惧的一个事情，他这种恶怨七亿的心咒的力量也特别强大，所以那位暴君的话有一些稍许比较详细的啊，当然这个我其实没有特别的详细看过他那个传记，他的福报还特别大，势力很强大，人家还扳不倒他，真的是这样子的，就他这个前面的七亿遍的心咒也这个力量确实也很厉害，那么庞大的一个功德，结果让他都回向在这里，说一辈子造作罪业，杀了很多人，很粗暴的一个人。然后到后面的话就是说这是这个多着亲人尊者呢讲述的，到后面就是他强迫那个尊者度化他，那就是他就是强迫这个当时的那一位有一位这个上师啊，那就是多着亲尊者，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成就者，那个是一定能够把人超度到清净刹土去的，他就要求他承诺说必须超度自己，如果不答应就要杀死他，尊者不得已就答应了，答应的话当时这个恶王呢死了之后尊者就承诺自己的誓言啊，就是我答应了给他念经超度，但是他这个什么呢，把他超度到清净刹土，他的业力太重了，自己就掉下来了，也是自己就掉下来，然后呢尊者的誓言倒是守住了，他说我超度了你嘛，但是你自己的话这个业力那么深重的一个业力，他直接呢又堕入当下，就又堕入到地狱当中去感受苦果，那就是他的问题了，尊者也没有释回自己的誓言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藏地还是蛮经典的，那我们也能从中看出来，就是咱们学习大乘佛法道理上明白了之后啊，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让自己很难受的很烦恼的这个事情，但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把这个善根就做那种颠倒回向，就是颠倒回向，这个真的善根全部折损了。我们在藏传净土法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是毁善根的四种因缘，对不对？其中一个就是颠倒回向，是吧？还有一个不回向，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后悔，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宣扬，就是不停的宣扬，往外宣扬自己啊，我做了什么什么功德，跟别人一宣扬，哎，这个就功德也就没有了。他这个就是折损功德的四种因缘，其中颠倒回向啊，就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公案，其实都属于是颠倒回向的范围，他这个也是非常麻烦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据说东方有位大官名叫这个瓦多。他与阁门的蒋阳下巴结仇多年，争斗不休，最后蒋阳下巴也未能制服瓦多。那么这个瓦多死后啊，他的盲眼儿子，哎，其实他自己的儿子的话也是一个五根残缺的瓦龙啊，又继续呢跟与这个蒋阳下巴尊者呢这个在，他是尊者不是尊者啊，是另外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来作战，应该是一个人哈。最终呢啊，瓦龙又失败了，也是失败了。好，后来呢，这个瓦龙就念诵了两亿的观音心咒。哎呀，这么精进啊，多不容易！念两亿的观音心咒，如果说发愿往生净土，可能就成功了哦，对吧？观音菩萨嘛，西方三圣之一，我们能有这个本事念到两亿的话，我肯定这个解脱有望，我就高高兴兴等着往生了。结果他发愿发到那儿去了，好可惜啊！呵呵，真的觉得好可惜。因临终时发恶愿，而呢愿发恶愿呢，这个转生一个恶魔啊，在这个阁门兴妖作怪，诸如此类的公案多之又多。那真的是这种发恶愿的这种，这是主要的根本上的原因，还是自己的烦恼无法调伏。那不管事情的对与错，我们修行人的眼光，只要你生烦恼了，你就是错了。不要老去评判这件事情本身是你对你错，已经不重要了，知道吗？你生烦恼了就不重要了，谁对谁错，你已经生起烦恼的话，你又不调整，那么就是一种自害的行为。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咱们这个大致的方向呢一定要把握好，那烦恼的话自己要尽可能的去调整，也要尽量的做到释怀，还不能够一直耿耿于怀，这个真的会变成往生的障碍啊！到后头自己解脱不了的话，都不愿意释怀，那又何苦喽？对吧？你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了吗？用别人的过失来折磨自己，最后自己连解脱都没机会了，这个真的是很划不算的。然后上师在这部分就讲的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就是那个有五神通的这个仙人的例子。最后转成这个飞离了嘛，又吃鱼又吃鸟的那个。因为其实这些公案它里面都有一些啊，就是当初这个仙人在坐禅的时候呢，鸟又叫，他觉得打扰他，他就入不了定啊。然后鱼呢，这个声音也让他这个就觉得不安静啊，入不了定，他就生嗔恨。就是我说我们学佛的人会这样子的，就是你想学佛，你想念佛，你想修行，你想打坐，然后你的家人就干扰你啊，吵啊，或者是这样那样的话，就生嗔恨心。其实跟这个换汤不换药一样的哦。他不要觉得这个时候就有理由了，说我在做善事，他在干扰我，你就不要这样去想了。还是那个原则，你生气了，你生嗔恨了，你就不对了。不管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原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始终要把握自己，不要太生气，不能够这样计较，然后不能够一直埋怨家人，最后的话家人也恼火，然后你希望你的家里就安静的像寺院一样，一点声音都没有。你的家人他是一个正常生活的人，那肯定是这个各种声音啊怎么样的，这个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一个是食人间烟火，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火拼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哦。那从这个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家人生气他是有理由，他是正常的，修行人生气可就是有点，就等于是什么呢，我们理亏了哦。我们理亏了，你真的生嗔恨啦，生烦恼啦，你这个修行也出问题啊。其实这个公案还是很精彩，它的这个特色，它特色的话，前面那一段啊，当然就是什么呢？这个贪欲心的话，肯定是对他的这种五通会有一种影响。后面的这个，他想入定，他这个飞禽叽叽喳喳叫啊，这个和你鱼发出的声响，让他无法入定，让他生起嗔恨心的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很多佛教徒都沾这个边儿，都是那种啊，我想闻思啊，我想去放生啊，我想在家里念咒打坐呀， 然后这个干扰那个干扰，工作人干扰，然后这个家人干扰，然后周围的人干扰，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觉得哎呀，这些都是我的障碍呀，等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就已经不对了哦。这些想法就已经不对了，那我们没得选择，那确实没得选择的话，你无论如何，那你只能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念你的咒子啊，然后去尽量的去这个安住啊，都只能是这样子的，那只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山上的话，那有时候他会这个自己住的地方的周围会有一些，也会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建筑啊，车呀。啊，各种的工程啊，他也会有一些声音。难道我还啊，这个我好嗔恨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搞工程，然后我一直入不了定。你这种嗔恨就没有必要了嘛，因为环境即如此啊，环境即如此。所以你们处在这个，尤其在世间当中，那环境更是如此。在这个上面，他这个就是大家不要在这个上面的话钻到那个牛角尖里出不来，然后让自己搞得就是火上浇油一样特别气，那时候就容易升起那个嗔恨心啊，升起一种憎恨啊，愤恼啊，就是愤恨啊，特别恼怒，然后就这个心态上面就不好把握的话容易出问题，哎，容易出问题，是这样。有时候有些人的想法就很极端，然后你这个想法真的到时候你又是有这个善根功德的人啊，你那个想法老去这么意念，最后它成真了之后的话，其实你发现对你的修行就会出现种种的障碍和违缘。这个其实跟发恶愿就没什么区别了啊，没有郑重其事的发恶愿，但是那个心里的那个驱导性还是很强烈的话，你的这个功德就会往那转，也挺麻烦的，还是要小心一点哈。不要太计较了啊，修慈悲啊，修慈悲心哦，修慈悲心是很重要的哦，修行人。就是还是要以慈悲心为主，大家经常要修的这个心相去调柔一点，有点韧性啊，达不到完全寂静，那就不寂静就不寂静，对不对？毕竟是一个在家人的生活方式，然后自己又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哪来的那么多寂静呢？你又没有待在寺院里面，所以这个环境它真的没希望。达不到这个状态的话，就不要太过于纠结，这个纠结都是烦恼，都是自己找的。换句话来讲，你没有这种太高的期许，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了。哎，还是要这个修行上面的话，在这一点上也要走得中道一些啊，走中道一些这方面，进不进不是最主要的啊。入定之后的话，他其实修的还是那一颗慈悲，对吧？我们大乘修行人是以慈悲为体啊，你相续中修的调，这种能够包容、能够宽容啊，能够慈爱一切，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啊，这个真的是最主要的。你就像仁波切最近的这个微博，就说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上次不是去了非洲，他说看到这些在那个环境里面看到了这么多的啊，就是种种的这些现象。上师说比自己好像在座上去修一个大悲心都要管用一样，那感受很深刻，就不由自主的升起悲心。这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做与不做它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它最终的目的想要达到什么效果，那个是最主要的。你的慈悲心修出来，这个是最主要的。你在家庭的环境中、工作的环境当中磨练出来你的这颗慈悲心，那就跟修法没有区别了嘛，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看你慈悲心增上了没有，还是你越来越苛责，越来越不包容，那就修行是背道而驰咯。哎，这是要在这个关键点上去把握重点，要自己能够有意识，能够反省啊，这一点很重要。还有呢，这里面讲了很多，包括这个阿舍世王也是前世的话，实际上是被他的这个前世，他这一世把他的父亲饿死了嘛，前世实际上是他父亲因为没打到鹿啊，就无端端的这个怪在那个仙人的身上，把仙人杀死了，这个也有点冤枉，对吧？所以这一世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说这个卫生愿王为什么这么恶呢？我们说包括这个波斯匿王的话，他既然是一个以前有人就有这样的疑惑，大家都知道这个波斯匿王福报特别大，然后呢也知道这个波斯匿王的话，他是一个很诚信很虔诚的一个大护法，对吧？就是他是个大居士嘛，国王都是学佛的嘛，他是个大居士。然后在他生前的话，就经常会引请佛陀和他的那些阿罗汉的圣者 来他的王宫应供，对吧？一应供就是三个月，是不是？经教里面都有这个描述。那有些人就想不通了，哎，培基这么多的福报啊，他亲自应供佛陀，给佛陀种种的这个饮食啊、妙衣啊、受用啊，这么好的福报，怎么居然的话最后还会感召被儿子饿死的这个苦报？这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啊，这个他的这个培基的福德是他培基福德的那个力量，他的恶业成熟的时候啊，当初他无端啊这个杀这个仙人，那我们对这些因果的这个前后世的因缘的关系，我们用限量呢看不清楚。限量的话，一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两点，就是说啊，既然赔了这么多福，怎么还会遇到这种恶缘，是吧？这个福报到底在哪里起作用，一个疑惑。第二个就觉得说，哎呀，他这个儿子也实在是太狠毒了，能够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呢就生生饿死，这又是一种，就觉得他遇到的这种委员的话特别的让人也是生起厌烦心。但是如果说按照上师，你看上师给我们解释他前世的因缘的时候，你也就觉得，哎呦，前世他的儿子是无端端的被杀死的，很冤枉的就被杀死了，是不是？哎，这会就好像感觉，哎呀，没什么话说一样的。哎，这世的话，他就是感召这种痛苦，也跟他前世他儿子感召的那个痛苦，好像两个也不相上下，差不多。那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就有时候我们说修行人他确实培积很多福，但是有时候他相续当中的，这些特殊的这个业缘一旦成熟的时候的话，他还是会感召他应该要承受的那种痛苦。啊，应该要承受痛苦，那他的福德功不唐捐，最终他的这个福报还是很圆满的，导致于他在临死之前，这个佛陀现在这个化现身在监狱里面给他宣讲佛法，当下的话他获得了预留果的这个果位嘛，就是实际上是成就圣者了，他实际上是以圣者的身份最终死去的，所以他的儿子造了两个无间罪嘛，一个是杀父，一个是杀罗汉嘛，就是造了两个无间罪，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因缘法则其实真的是很复杂的，不过这个公案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大家对这些公案多了解一些呢，就越发的对因果的定律啊，会有一种，哎呀，真的佛陀所说的业因果的规律是真实不虚的，而且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我们以前的那种很感性的一个认识，特别简单的一种粗大的想法。业因果的规律就是什么呢？众因缘聚合产生果，因缘有变，果就有变，因缘聚合果就出现，因缘消散果就消失，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不是由谁去掌控它的，没有谁去掌控它。那我们修行的话，其实反而呢，就是说对这个定数啊，那是我们前世造的。修行人其实比较讲究的是他的改变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努力的这一切，其实就在增加他的，就在他的因缘上面呢，在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增加，增加一些善的好的因缘，那最后的果肯定是有变化的。你加注了别的东西，它最后结果就不一样了，就像这个化学反应一样，你加点这个它结果是那样子的，你加点那个成分它结果又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就像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停加注的都是一些跟解脱挂钩的一些福慧资粮的话，那么它最终的结果就是解脱，那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这种关系哈。还有的话像这个微妙比丘尼，这个公案也是特别经典的，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拖堂拖的也比较久了。他这个这个公案的话是说也是那个，这个公案是最典型的发恶愿的公案。其实当时他前世啊，这个微妙比丘尼呢后面已经是成就阿罗汉果的果位，所以是一位阿罗汉尼，但是呢他那个出家前所经历的这些种种痛苦，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什么倒霉的事情都碰到他的身上了，都是这样子的。他当时好像，这个结婚之后呢，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后来又怀孕的话，就怀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印度的习惯就是要回娘家生孩子嘛，所以他的这个丈夫啊，就是他丈夫呢，也就陪着他。好像是陪着他呢，就是准备回娘家，一路陪着他，一路陪着他的话，结果到了中间就一次性好像走不到家吧，家比较远，就在中间呢就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结果毒蛇就把丈夫咬死了。他醒过来之后发现丈夫已经被毒蛇咬死，他就特别的伤心嘛，就很痛苦。然后是 对，好像当时是因为他在路上的时候就小产了，好像就那个生孩子了。生孩子的话，因为这个女生恶露不尽嘛，流这个生孩子之后的这个血，这种血的血腥味儿，好像把这个毒蛇引过来。引过来之后呢，结果就丈夫就咬死了。然后她手上就是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还有她的这个大儿子，就只剩两个孩子。她当时就很伤心啊，哭哭啼啼的，但没办法，她就准备继续往娘家走。往娘家走呢，就路过那个河。路过河的话，他就跟大儿子交代说，就是都说我先过去呢，把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就是想放过去嘛。他一次性抱不了两个孩子，还是我再过来接你。结果他把这个小儿子刚出生的孩子呢，就这个抱到河对面，然后再躺河过来接他的大儿子的时候，这个小孩看到他就妈妈过来了嘛，就是引开始给这个往他跟前走，他就引过去的话掉河里了，掉河里冲走了，我就整个人就快崩溃了。后来就没办法，他救不回来了，救也救不回来，让大水冲走了。冲走了，他又哭哭啼啼的又返回到这边那边的岸边，他还有这个刚出生的这个小儿子，不是还在那边吗？结果到那边发现这个小儿子的话，已经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吃了呀！你这个，哎，这个特别的狼狈，就是整个被狼吃掉了。后面的话又哎呀，很复杂的，他那个姻缘真的很多，就后面还好像被人活埋。然后这个好像被强盗抢走了，就是这个霸占他，然后还把他这个孩子的肉煮在锅里面的话就让他去吃。然后他好不容易跑到这个就是回到父母家的话，发现他父母家就已经只剩下残垣断壁，就是说什么在之前不久的时间的话，家里失火的话全部都烧死了，然后整个家都烧没了，就剩下残垣断壁。你就说，哇，这个人怎么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天底下所有的这个无法让人容忍的悲惨之事，他全部就真的是一幕一幕的，就很短的时间当中全部治愈了一遍。那这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前世啊，前世他是这个正妻，然后丈夫娶了个小妾，生了一个儿子，他自己又没有生儿子嘛，所以他就嫉妒，他就把他那个小妾的孩子，就真的是，其实他是自己悄悄的做了手脚，把那个儿子给害死了。害死了以后，这个小妾呢就怀疑是他做的，然后就逼问他说，他说你到底是不是你害死我的孩子，就逼问他。他当时呢就根本没有想到什么人有前后事啊，就根本不信这些。他就随意的对天发誓，他说我发誓，如果说我害死你的孩子，我就怎么怎么怎么，就是发的他这一辈子遇到的这个什么我吃我孩子的肉啊，我丈夫这个死啊什么什么的，就他就发的是这种愿，这一世的话全部应验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啊，其实真的是不能随便发恶愿的。你觉得这个愿只是一种说法，只是我口头上的一种讲法，其实的话它是起作用的，它是起作用。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发愿的时候也不要随便的，有时候这个亲人之间吵架啊，我如果再怎么样的话，我发誓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这个就什么什么，这种愿真的不好发，我发了会成熟的呢，一旦成熟了那个苦果你是没法感受的。所以当时这个微妙比丘尼，那个你们可以去参阅一下咸鱼经，咸鱼经有这个公案，大家看那个公案之后一定会很感慨。当时好像是微妙比丘尼也是劝诫一些贵妇吧，就是那个高官，就属于是比较富贵的一些妇女，这个他们的话在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出家的功德还是什么的，就是有一些缘起，最后的话就讲到这个前世的一些他的这种经历啊，哎呦，很让人感慨。他就觉得特别感慨，到后面他的这些厄运终结呢，就是他终于止遇到佛陀了，然后在佛陀面前听法，这个最后的话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是这样的，就是他的痛苦终于终结了，也是佛法的这个佛陀止遇佛陀止遇佛法的一个因缘，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公案大家好好看一下呢，一定是很有帮助的哈。再讲到这个南陀的那个三十种相好， 这个就是发善愿，对吧？我们平时其实都可以这样去发的，对不对？你像啊，有时候大家会这个供养僧众啊，你比如说供斋，对吧？这个就属于供养僧众啊，愿我来世恒常得到清净庄严的身体啊，大家可以这样就随愿去发。还有的话，这个啊，供养舍利塔。这个以珠宝来装饰佛塔等等这一些呢，愿我去做这个三十大丈夫像。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往这个就三宝所依上面呢贴这个金瓦呀，或者说贴金啊，像这种的就是愿我呢来世获得金色之身啊。所以南陀的那个相貌是非常端严的啊，这是属于比较好的愿，也是呢按他的这个愿呢如实而成就的。以及那个上次说到的妙光美女啊，这个我们就这个不再一一再宣说了。包括呢上次老人家提到的像噶当派的大德说这个善事具足四个条件，这个也很重要。第一个强烈的意乐，第二个一定要记得发愿啊，不发愿他不往这边成熟啊。然后誓言要坚定啊，经常要祈祷这个佛菩萨，祈祷上师三宝，那依靠这一点的话自己的事业就能够顺利承办。那这些关键点啊都是这一堂课的一些重点，也是呢修行的殊胜的一些窍诀啊，这些关键点呢大家应该要记住。那我们再说啊，因此这个即使呢做成一件善事啊，也要发善愿，正确的回向，万万不能做颠倒回向。哎，颠倒回向真的太可怕了，它的过患很严重啊。所以此极乐愿文它是因易修果易成的稀有捷道啊，真正的是因容易修啊，它容易修果容易成的非常稀有的一个解经之道。当今的人们都能够修持此四因，只要修持，那么任何人往生极乐世界也不会有困难的。所以我们把住这个往生的四因，在自身当中好好的去圆去他修持的话，到临命中是一定有解脱的机会。所以往生后呢，无论如何下劣的人也再不可能由业力的牵引而堕入恶趣，因为依靠阿弥陀佛强有力的发愿，最终只会成佛而不会退转。就是一旦我们哪怕是待业往生，一旦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就这个再不会由业力牵引再次堕入轮回了。而且依靠阿弥陀佛的发愿力，我只可能就是在仅就是一地菩萨，然后再往上就是逐渐的层层的就成佛，他是不会有退转的可能性。说啊，我会不会从极乐世界再堕入到轮回当中，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这种机会。所以去了那里就等于是一定是解脱了，那就是身心自在啊，走的这个最殊胜的这种大乘道，而且会成为呢强有力的这样的有度众能力的这种大乘菩萨。因此呢，希望大家对此不要徇私观察，否则会断绝随信别人的疑惑者和具信心者的资粮啊，这个危险性极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啊，这个信心不够，怀疑特别多，就觉得是不是这样。那有一些人的话，他是随心别人的疑惑者，就是有一些人他的信心也不坚固。如果人家说啊，你要相信什么什么什么，他也就相信了。如果人家说哎，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它是个是夸张的说法，他可能也就相信了，就叫随心别人的疑惑者。那么他会源于你的这个寻思观察，你觉得不确定，你觉得可能没这么殊胜，他就会随心你而断了他的善根，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具信心者的这个资粮，就是有些本来是具信者，让你东说西说，好，反而没有信心了。啊，断了他的这种善根资粮，这些的话危险性极大，就自害害他还是有过失的。一般来说，只有呢得地以上的圣者才能往生报身刹土，化身刹土中呢也有诸如五浊泛滥、气情世界十分衰败的刹土，啊，就是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五浊恶世啊。此类刹土呢虽然容易往生，但因为这些刹土是业力之地，所以也很容易退转。就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身处娑婆世界的人，如果说咱们把握得好，是很容易往生的。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以前藏传净土法的前面有哪一堂课里面不是讲到吗？在这个污浊的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上在清净刹土修行几劫的啊，修行多劫的那种功德，就是因为这里环境恶劣不好修。 你真正的有正知正念，好好的去修行，哪怕一日一夜功德的话，都完全超生于在清净刹土当中修行多劫的这种功德，对吧？这个大家应该还有一些印象。但是呢，反过来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复杂很诱惑的环境，它也容易退失。前面有信心了，后面呢遇到一些外缘没有信心了，前面修行很精进，后面不精进了，它也确实有那种退失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就要不断的闻思啊，不断的去巩固自己的信心啊，要经常听法，经常这个祈祷啊，这个就是每天都要做一些加工用行，就是这个不能中断，否则的话慢慢慢慢可能人就退失掉了，也不好说。有些呢清净化身刹土中啊，这个遍布着大菩萨等七情世界，十分圆满啊，因此呢除了得地菩萨以外，其他人就很难往生于此。就是说有一很多的这个清净刹土的话，它倒是都是很清净的，这个气世界也清净，情世界也清净，都是大乘菩萨。但是呢它的要求就是什么，你必须要在人类这个环境里面，你修到一地的国位的话你就去得到，你修不到一地的国位呢，你就很难转生到那里去，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你说我们以现在的一个修行状态，我这辈子我就能修到一地菩萨的这种见解，这样的一个修力吗？这个一下就觉得没希望了，是吧？还是有点难的。但是极乐这个净土法门就不一样啊，就是对于呢极乐世界来说，仅仅依靠积累修持四因的资粮及阿弥陀佛的愿力，也很容易往生。他就没有要求说啊，我必须依靠净土，我在人类的人的身份，我要修到一地，我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就是你只要具足这四种资粮，这属于自力的这个呢要培集的，然后依靠呢阿弥陀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他力的这个愿力，我就直接能够啊往生。往生以后会成为一地菩萨，是这样子的。对呢某一刹土有信心就容易修成啊。啊，修此法的人都是对极乐世界有极大信心的。就我们反复讲这些对比呀，然后讲这些公案啊，讲这些道理，就是为了让大家增上信心。你信，信心越坚定越容易解脱啊。甚至呢在家人互相问好呢，也说愿你往生极乐世界，或者呢以阿弥陀佛尊称啊。不过这个对于我们佛教徒之间可能比较方便啊，说在单位上啊，工作环境家里面啊，你跟人家一张口闭口都是阿弥陀佛，可能人家就不舒服了，对吧？你们还是要看场合的哈，有必要因为这个原因乃至于工作都丢掉了，这个就没有善巧了，你的善巧有点差了。所以说呢，当然在我们这个佛教徒内部的话，大家都可以阿弥陀佛互称，还比较方便的。如呢普贤学愿品说，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即往生彼国，以现前成就此大愿。这是呢互相祝福的吉祥缘起，也是佛陀的加持力。如入行论云，犹如乌云暗夜中刹那闪电即明亮，如是因佛威德力，世人攒门修福矣。就是源于这个佛陀的这种威德力的话，我们这个世人呢他就暂时能够门受这个产生，就是萌生起这种想修福德的那种意趣。所以其实我们相续当中有这个想解脱想心行的这个意趣，也都是上师三宝的加持力所致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是要对上师三宝真正的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如果说没有上师的引导，没有上师的这种接引，我们现在肯定连学佛的机会都没有，你自己相续当中也无法产生出想学佛的意念啊，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哪怕呢是念诵一句啊观音心咒的善根呢，也应当诚心的发愿，愿自他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我们修净土的，这是最自然的最诚恳的，希望一切众生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中去，你所有的功德都回向在这儿是最好的。从圣解行地啊，这就是指的是像这个资粮加行道就属于圣解行地，到佛果之间的一切修法均可以包括在普贤学愿品当中。他这个普贤学愿品当中的这些十大愿确实很殊胜，他把整个修行道次第的这种发愿力全部含括在里面，所有佛菩萨的这些愿力的精华全部含括在其中了、所以这个普贤学愿品每天坚持念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其中呢初学者也应发愿依靠凡夫身份来修持极乐世界往、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一因之因，往生后的话现前成就一切所愿、是这样的。那后面还有一小段、说思维刹土功德而发愿分两个方面，第一总说，第二别说。总说当中呢是讲到810万居止那由他佛之佛刹， 功德庄严皆合一，愿生胜果诸刹土，无上殊胜极乐刹。就是说，其实在往昔啊，这个释自在王如来在聚智年中为法藏比丘，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因地啊的这个就是发这个四十八大愿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宣说了810万句指那由他佛的所有佛刹之一切功德庄严，宣讲了各个佛刹这么多佛刹的这个功德庄严。当时呢，法藏比丘都铭记于心，在整整五劫当中呢来进行观想，就是把这个释自在王如来给他宣讲的无量的这个佛刹的这种功德庄严，他全部一一观想，并且呢将所有刹土的庄严功德呢合而为一，而发愿呢说，我未来要手持什么呢，胜过其他一切刹土，圆满殊胜至高无上的刹土。就是他把所有刹土的功德全部集中起来，全部合而为一呢，希望自己的这个未来成佛的刹土呢是具有这样一切刹土的殊胜功德的殊胜庄严心的这么一个极其殊胜的刹土，所以叫极乐所以叫极乐那之后呢，他又为这个愿望而努力的在多生累劫当中积累资粮来成就他这个所愿。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关系啊，大家知道愿他怎么样能成熟呢？发如是的愿他靠福德力来成熟。如果说你一点福报都没有的话，你发了这种愿，就发愿是因为我们学了法懂了道理了，大家就都会发愿了。但是如果你的福报真的一点都没有的话，它就变成空愿，就成熟不了，因为没有那个福德力支撑它能够让它现前。所以咱们发愿也很重要啊，前面的集资进账很重要，发菩提心那是整个净土的一个总纲，对吧？它的这个引领的方向肯定是个大乘道，对不对？明观福田呢，肯定是我们必要的，因为我们修阿弥陀佛法门的话，肯定是要明观它的这个这个圣尊呐，明观它的刹土啊，这本身修法当中自带的啊，就是需要有这一部分的。所以你看这四个因缘哪个都不能缺少，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你又通过这四种因缘，你就积累了福德，积累了资粮之后，加上你的这个愿力，发清净愿力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往生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当初这个法藏比丘他发愿要手持这样的一个极其清净的刹土，对吧？所有的这个刹土佛刹功德总合为一的这样一个无上清净的刹土，然后他需要在多生累劫当中去积累资粮来圆满修成这个刹土，他没有东西也修不成啊，没有福报这个刹土形成不了哦，这么殊胜他就形成不了。所以他中间的这个积累资粮也是成就他刹土的一个因缘。同样呢，我们想往生这个愿力是有了，但是没有资粮往生不到哦，所以平时集资进账是很重要的就是呢，如今得以现前的极乐世界，愿我们往生彼刹即使对于呢此刹土微小的这种殊胜功德，若加以广说，则佛陀于数劫中也说之不尽。在这里呢，是为了令大家生起欢喜，积累资粮而简明扼要的做了说明那单单就是像这个尊者拉拉丘哲仁波切他的这种描述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解说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道友呢也都升起了很大的欢喜心就是对这个净土法门还是非常的欢喜也希望自己呢能够借用净土的这个方便真正在黎明中是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一个因缘这是今天这堂课呢所讲的这个内容。好那我们还是这样，今天这堂课的文思功德我们先做一个回向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在黎明中时没有障碍的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